好，那我们今天哈，我们这个保罗的监狱书信主日学的学习，我们进入到第四堂哈，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保罗和哥罗西人，就是保罗的这个哥罗西书啊，因为上次我们出城哈，也特别谢谢肖定长老为我带了一次课哈，那我们先来短暂的回顾一下我们这门课的学习的目的啊。学习的目的呢，我刚才祷告中也提到哈，我们要学习保罗为我们所做的榜样啊，他通过这个在监狱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侍奉啊，这侍奉里面有和这个肢体的面对面的交通，也有这个为教会代祷，但另外他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所写的保罗书信啊，流传到今天，不仅在当时造就。哥罗西教会、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还有腓立门这个弟兄，也在今天也不断的造就我们。我们在这个当今时代的我们神的儿女。另外我们也提到了哈，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要获取这个头脑的知识啊。这个就像当初保罗的信息都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啊，他所写的在这书信里面所写的这些。教导甚至劝慰啊，甚至是责备啊，还有劝诫，都是针对当时教会的一些特别的现实的一些属灵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呢也来思想，我们今天在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同样面临当时初代教会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啊？同时呢，保罗对这些初代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一些劝诫和教导，是不是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同样有？现实意义啊，我想这个答案肯定是 yes 啊。那我想请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我们来思想，就把我们设想我们处在我们身临其境的处在当时初代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当中啊，来思想啊，当时这个教会的这个背景，他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啊，同时也来思想我们现在主文基督教会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当今的教会有什么样的破口。有什么样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按照保罗的教导，我们来尽我们当尽本分的地方啊。另外，我们联系到我们今年的这个意向啊，我们今年的意向是谦卑负恶、效法基督、兼顾教会、传扬福音。实际上非常的奇妙啊。其实，这四点在保罗的这个监狱书信里面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相关性啊。我们也来学习看看，特别是我们今天通过今天哥罗西书的学习，看看是包括。来看这个保罗是怎么样高举耶稣基督，他所传讲的是真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啊。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学习效法保罗来效法来学习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好，这门课呢是这个第三千禧年的这个他们的圣经课程的这个其中之一啊，所以在网上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学习的资料哈，包括瑞吉凯德博士，就是这门课的作者，他的这个讲课的这个 video 啊，还有一些这个学习的指南啊，我们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你或者是可以私下来找我，我把这个 link 给你，或者你到这个 YouTube 到这个 Google 里面，你 search 第三千禧年保罗的监狱书信，实际上都可以找到啊。我在这本主日学的分享，基本上是忠实于这个瑞吉凯德博士的他的这个他的讲到的内容，但是呢，我也在其中加了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哈，还有自己的一些观察，还有结合我们教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啊，也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好，那我们继续萧定昭老上次跟大家分享哈，哥罗西书有四个大概有大概这样的四个部分哈，一开始的问候，保罗的劝勉，还有最后的问安。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仔细的来分享啊。那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到这个哥罗西书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它的主体。 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到底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我们其中有一个预查的作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啊？预查的作业是什么？就是要读哥罗西书啊。那哥罗西书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新约书，新约这个圣经的一卷书啊。那如果我们读这个哥罗西书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在这卷书里面，保罗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仰，还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啊，他如果大家读这个哥罗西书呢，他第一章的9-23节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那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实际上就指向主耶稣基督，就是他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他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做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保罗在1章9-23节的拿了很长的一段篇幅来描述啊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然后接下来2章6-19节呢，保罗又特别强调主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丰盛啊，就像耶稣基督说，他说我来是要加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个丰盛的生命到底体现有什么样的表征，体现在什么样的这个现象表象当中。第三，保罗也特别的强调在基督耶稣里啊，神的儿女应该过一种新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是分别为圣的，那我们的这个新生活的样式是一个什么样子啊？第四，保罗在这个3章18节到4章第1节呢，也特别的要在描述这个新生活的本分啊，包括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我们当尽什么样的本分，夫妻关系当中奴仆关系当中。就像这个麦西的牧师在过去的2天哈，还有今天下午向我们讲这个八福的信息啊。那这个我们经常说八福还有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呢，是天国的宪章啊。天国的宪章描述的就是，在这个天国里，我们应当有的新的生活的准则啊。那这个新生活的本分，保罗这个教导和我们平时在这个信主之前，我们在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教导和世界的生活准则是完全不一样啊，甚至是颠覆性啊。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个天国的准则和这个世界的准则是完全相反的。就像这个巴弗里所讲的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啊，这和我们世界上所推崇的、所教导的啊，这样的，你要为你自己啊，要来去争斗啊，要去有自我保护等等等等啊，这些世界的好像这些行为准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这个保罗以基督为中心的教导呢，我们今天来会分享啊，这个体现在这个4个方面上。第一，保罗讲到基督的超越一切啊，基督他超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主治的有权的等等，接下来我们会来分享啊。这同时呢，保罗也特别的强调基督使者，这基督使者包括他自己啊，作为使徒他自己，同时也包括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那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他的超越性，我们也有至高的职分啊。第三，在基督里救赎的无与伦比性。第四，基督生活的崇高性。那保罗为什么会一再强调这4点呢？就回到我刚开始就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个我们要特别的来思想当时哥罗西教会他们所面临的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有没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个预查过哥罗西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哥罗西教会面临什么样的特别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有假教师，是不是？ 因为当时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假教师，而且呢，当时在初代教会，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典，所以当时这个这些信徒他们往往的他们的这个获得真理的最主要的来源是通过使徒他们的言传身教，另外呢，当时这些初代信徒他们面临的这些异端的侵蚀包括我们在其实第一堂课也讲到了这个犹太人的律法，还有这个古希腊哲学的这些一些这个所谓小学这些教导，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所以保罗呢在这里他高举基督，是一方面当然是基督是他是神，他值得我们来推崇，这是这个毫无疑问的。当然另一方面呢，也确实因为当时教会面临很大的这个假教师他们教导所带来的混乱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呢，他就通过这个四方面的描述基督的我们基督信仰的这种至高的特征来去批判这些假教师的教导，来去在神的真理当中来建立整全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好，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基督的超越性基督的超越性呢，大概我们今天分这个六个方面从六个方面来看，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基督教纯正信仰的超越性跟那些假教师所传讲的这些欺骗性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是完全超越这样的假信息。所以我们看，首先呢，基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初代教会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有些希腊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反映了神的形象其实这个大家思想呢，这个本身呢并不完全错我们如果这个记得我们以前这个主学的学习里面讲到，这个神的启示有普遍性的启示，也有特殊的启示这个、普遍性的启示呢，就是从神的创造当中，宇宙万物，神的创造当中，实际上也表明了神的，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神的属性和神的心意但是呢，这些普遍性的启示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对神的真理的全备性的认识所以这些这个假教师呢，他们一方面高举这个希腊哲学，另一方面呢，同时也这个推崇这个犹太律法所以用这些思想，用这些小学来去代替纯正的真理的教导。那我们看到这个当时这个假教师认为，这个基于这个希腊哲学的这些思想的影响，认为这个星宿还有四行元素作为神的形象的一个彰显。实际上这个基本元素论这个不仅仅是希腊哲学所有，我们知道我们的古中国文化当中的或者这个先秦哲学里面关于这个五行说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这些基本的元素呢是世界的本质通过他们的这些不同的这个组合形成了世界的万物也通过这个对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五行的这些思考和研究来去反映这个某种程度上反映世界的真理。那这个中国所说的五行是金木水火土，这个古希腊哲学里面所说的一个四行呢，它是把这个金木去掉加上风水火土但是这个 approach 是一样的，就是把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来代替真正的这个神的本相是主耶稣基督。就像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讲的，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母系。所以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神的本相的完全的彰显，因为他是道成肉身就像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的时候也讲到，他说神的本体的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够本末倒置啊，不能够在这个普遍启示里面试图去来这个啊去认识神全备的真理，就像这些假教师一样，这是注定是要失败的。其次呢，保罗也讲到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刚才我们也念到这段经文，格罗西书1章15到16节，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的要注意啊，这个首生的这个词，实际上在这个我们基督教历史当中哈，好像这个词引起了很多的这个混乱啊，这是因为这个对这个词的翻译还有对理解有不准确的地方。有些著名的异端认为这个首生的这个词是指基督是在世界被造以前就出生了，或者换句话说也是他也是被造的，也是这个也是被神造的，所以他在权柄和能力上不是与父神同等啊，这是完全不对的啊。保罗在讲到基督这个首生的这样的位分的时候呢，保罗是指的是他的权柄和他的超越万有，而不是指他出生次序和时间。这个在这个古代的家庭里面，这个投胎的孩子不一定就是首生的孩子。这个首生的孩子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这个深刻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啊。在这里面，我也给大家理解了，哪怕这个你是，在家庭里面啊，你即使你上面有姐姐，但是长子通常被认为是首生的啊。这个犹太人的文化传统里面，对，只有长子他才有继承权啊。但是，仅仅是这个首先出生的，并不一定就代表你会有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就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大家知道啊。旧约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人他是首生的，但是他却没有得到长子名分。以扫啊，对，所以这个首生的不能够简单的理解就是首先出生的啊。在这边，保罗在这里面是指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具有长子继承权的啊，而不是神在万有之前出生的或者是被造的。他并没有说主耶稣基督是受造的一份子。我记得以前在这个在我这个上班的地方哈，跟一位耶和华见证会的一位同事，跟他去，当时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啊，查这个约翰福音啊。然后他就借着格罗西书这个1章15节，他就试图来就是说服我说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被造的。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见证会是一个异端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特别的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啊。这里面并不是说保罗并不是说在这里面用首生这个词是指耶稣基督是被造的啊。唯有耶稣基督是首生的，所以神父神主他所有的祝福也唯有通过主耶稣基督那才能够把这些祝福赐给啊神的那些神的儿女啊。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主耶稣基督他的独特的这个地位啊是有很强的超越性。那么接着看到第三点，主耶稣基督呢是万物的缔造者，上帝也通过他来创造宇宙万有。就像格罗西书1章16节讲到的，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也讲到过哈，在这里面说的执政的、掌权的哈，这是一个特指啊，并不是指在地上的执政掌权，而是指在天上的那些灵界之体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呢，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物的缔造者，不管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一切的被造之物都是借着他，也是透过他来被创造出来的啊。所以从这点来说，那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地位是崇高无比的，是没有任何的 不管是天上的天使还是其他的受造物，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能够与主耶稣基督相比。那第四，主耶稣基督是至高的主宰，是因为父神设立他为教会的元首。就像这个格罗西书1章18节里讲的，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看到当时的这些格罗西书这些假教师们呢，他们就试图要在主耶稣基督之外来设立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这个创造之物，试图用他们来代替主耶稣基督的在教会当中的地位啊。那保罗在这里明确地说啊，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啊，他在教会里面有特别的位分。同时呢，因为他是这个在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父神立他为教会的元首，他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够居首位。任何想取代或者排挤耶稣基督这样独特尊位的思想体系都是错谬的啊！所以我们一再回到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所一再强调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刚才分享到这个普遍性的启示我们也在学这个教理问答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的强调这个只有神的特别的启示，才能够把神的真理，特别是神的救赎之道，能够全备的能够启示给我们。那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神的特殊的启示包括什么？有哪些启示是神的特殊的启示？首先，圣经，神的话语这是神的启示。这是神的特殊的启示。其次，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特别的启示的里面的终极的启示。所以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当时那种情况下，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典，所以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强调主耶稣基督他的独特的地位不仅仅是在世界上独特地位，而且他在教会里面，他是教会的元首那些假教师所提倡的、所推崇的，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执政的、掌权的他们都和主耶稣基督是没有办法相比。第五，主耶稣基督超越一切，是因为神、上帝本身居住在耶稣基督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如果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之外来去寻找上帝的丰盛的祝福，那我们就是本末倒置就像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神本体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那些格罗西的假教师呢，他们崇拜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是低层次的灵界肢体他们是假神在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真理，所以主耶稣基督远远高于假教师所推崇的这些低层次的灵界肢体。那第六点，主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唯一的和好者，就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格罗西书1章19到20节，因为父喜欢借着他，这个他指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实际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所以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把我们带到圣父上帝的面前，也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的遮盖借着他在实际上所成就的救赎之恩。我们才能够和与父神恢复这样的和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在世界上除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中保，教皇不是中保， 一些所谓的圣人啊，这个中世纪这个天主教教会所推崇的这些所谓的圣人不能够成为中保，圣母玛利亚也不是中保啊，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中保。好，我们就短暂的总结一下哈，至少在六个方面里，保罗在这里面通过六个方面的描述哈，基督是神的形象，他是首生的，是万有的创造者，是至高的主宰，是神的肉身的显现和唯一的中保，在这六个方面他强调了主耶稣基督的超越性。所以这是那些假教势力所推崇的那些所谓的假神，那些神旨是远远无法相比。所以保罗通过高举耶稣基督来去反驳，来去批判这些假教师的在教会当中混乱人心的教导。那么在这里我稍微停一下哈，关于基督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这样分享？对，这个关于这个生这个词怎么翻译哈，其实如果大家读这个使徒信经里边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圣父生圣子啊，就用的这个英文词叫做 begotten。这 begotten 这个在汉语里面怎么翻译哈，我没有找到特别的合适的词。这个本身这个词就是实际上就是不是这个生的这个意思啊，也不是造的这个意思。那这个为什么关于这个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啊，他们从这段经文里面他就引申出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个被造的啊，跟这些被造之物是一样的啊，这实际上是他们对这个词古希腊这个词的一个误解。但我没有学过希腊语，所以我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理解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回答这个理解你的问题啊。其他听众有没有什么特别分享的？可能这个首生的这个通过这个生这个字哈，比较容易引起的误解啊，觉得好像这个因为我们按照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这个词，比如说母亲生孩子啊，这个孩子是从这个母亲而出来的啊，就好像这个我们不能拿这个来套这个三一上帝之间这个不同的位格，圣子和圣父之间的关系。可能这 begotten 这个词可能是更加准确一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第二部分，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或者是主耶稣基督的他的超越性，也反映在基督使者的至高的职分上啊。我们实际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这样的至高的职分啊。就像这个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说的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们都是啊，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呼召出来，我们都有这样的宝贵、尊贵、荣耀的身份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他也提醒哥罗西信徒，他们借着福音，他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上好的福分啊！所以他们不仅是这个基督的传道人，有这样的崇高的职分啊！主耶稣基督的哥罗西信徒，他们和世界上不信的人相比，他们也有这样的至高的这样的职分。那当然，这个使徒保罗，他因着神的呼召，他有一个特别的职分，就像这个哥罗西书第22-23节讲，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我保罗也做了这个福音的指示。保罗是 蒙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拣选，他有神给他的特别的呼召。所以保罗的这个职分是跟哥罗西教会那些假先知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首先要看到哈，这个保罗的这个作为基督使者的职分是神赐给他的。同时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荣耀的尊贵的身份也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保罗一再强调说，你们不能够，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尊贵荣耀的身份，我们不要去追寻这些世界上的小学，反而把我们真正的这些宝贵荣耀的这些身份反而放在一边，就像这个这个中国古代有一个成语叫做买椟还珠哈，大家可能听说过啊。买椟还珠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人在这个战国的时代哈，有一个人他特别会做生意，他是卖这个珠子的，卖珍珠的啊。他为了推销他的珍珠，他就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他把盒子做得非常的漂亮，盒子本身呢镶嵌了很多的宝石做得非常的精美。结果这个买他的珠子的人呢，把他的珠子和连带盒子买了以后，他被这个盒子就吸引，他把珠子还给了人家啊。所以这个作者，这两个作者，这个瑞德这个博士哈，他在这篇主学的这个信息里面，一开始他讲了一个比喻哈，就是马克吐温啊，他一篇小说叫做这个国王王子与乞丐啊。这个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王子与乞丐他们就是商量哈，他们有一天的时间，这个王子呢，他们要互相的来 switch 身份啊，王子去当乞丐，这个乞丐当王子。结果后来这个王子穿上乞丐的衣服，结果被人赶出了皇宫啊，所以他后来非常的后悔。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比喻来去提醒哥罗西人，你们已经有了王子的身份，已经有了这样的宝贵尊贵的身份，你们不要去被那些小学所迷惑，放弃了神在福音里面给你们所成就的丰富的基业，反而去追求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一些靠不住脚的，没有给人带来这个永生的那些虚假的价值。好，这是第一点哈。哥罗西信徒借着福音已经得到了与神和好的福分。第二，保罗提到他的服事特别是提到他服事的这种无私的心态，还有他为教会受苦。在这一点上，保罗并不是为了自夸，而是说他把自己和这些假教师作为一个比较让这些哥罗西这些信徒他们看到保罗的受苦是使教会得到益处而且他因着他的受苦来去间接的也是证明了他所传扬的福音的是福音的真实性和福音的有效性。那些假教师们他们的这些教导并不是抱着要来去造就这个教会这样的目的他们是因着他们自己的一些私利不管是名声也好等等也好所以从这点角度来说，神的忠心的仆人和这些假教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保罗他是完全是抱着这个造就教会的这样的目的和心态来去服侍。第三，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的这个神圣的职分是来自于神就像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讲的，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所以保罗的这个职分是这个神他亲自的呼召，因着神的亲自的呼召而得到的，而不是像那些假教师们他是自我的任命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你会知道保罗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也是迫害教会的但是呢，当这个神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神所翻转，而且呢，神也亲自的 赐给他权柄，让他去代表主耶稣基督自己，成为基督的使者，代表主耶稣基督自己来去传扬福音。神也给他特别的呼召，要向他，要使用他，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啊。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同样他也不是来自夸啊，他说我这个职分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说这些话是为了造就哥罗西教会的这些信徒，让他们知道我所说的是可信的，不是我保罗自己可信，而是那托付给我这样的职分的神是真实可信。那接下来看哈，保罗所受的启示是远超乎假教师们所宣讲的啊。假教师所讲的是用花言巧语来去迷惑人，但是保罗不一样啊。保罗其中他所得到的启示呢，是神已经向他显明的奥秘啊，是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那在这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啊，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四节，保罗就讲到，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说，神把他的福音的奥秘向保罗启示啊。大家记得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你们有哪位弟兄姐妹记得？
好几个奥秘
，对。那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
外邦人的这个中间的，
对对，没错哈、啊。对，哥罗西人，他们是外邦人啊，他们不是犹太人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说，他所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个奥秘，是神一切的知识和智慧和知识都藏在这个奥秘里面啊。所以他不是说这么说，是说他这个他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可夸口啊。保罗也说他虽然被神接到三层天啊，有神特别的呼召和启示，他并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证明他自己有什么啊，好像特别的这些超越其他的使徒和先知的这些地位，而是借着这样的传讲，他不是自夸，而是说证明他所从神那里领受的奥秘啊，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呢，衬托出来这些假教师的他们的花言巧语的啊，他们的教导可能。在这里特别提一点啊，这些假教师他们所说的呢，这些欺骗性的这些教导，他为什么有很强的杀伤力啊？不是说他们所说的是完全的，你一听就知道好像是完全的不对，不是的啊。他们所传讲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就是你乍一听好像也有点道理，甚至有些的时候他们把神的一些真理呢，有一些扭曲啊，甚至用一些自己人的一些思想一些这个教导来去，或者一些世界上的小学来去替代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去抵挡这些假教师教导？我们就是要回到神的真理的教导之中啊，就回到这个保罗所对这个哥罗西信徒的他们的这些的教导里面啊。啊，那第六点，基督的使者所领受的能力也是神所赏赐的啊。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尽心竭力。换句话说，保罗他传讲福音啊，他也大有果效，带有神的话语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他自己，而是从神而那里来啊。所以从这点上也证明了啊，他所传讲的真理，传讲的福音，是那些假教师们所传的这些小学，不管是这个犹太人的律法还是希腊的哲学啊，所不能够与之相比。啊，在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啊，关于基督使者的至高职分，这一点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
您自己说他 他们这些小学啦，包括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你是怎么样的意思？律法，犹太人的律法，到底你指的他这个问题是在哪里？
犹太律法，我不知道这个上次肖丁长老可能跟大家提到的话，比如说这个在格罗西书里面讲到这个，当然这些假教师呢也借着要这个格罗西教会这些外邦信徒来去守犹太人的律法，比如说这个月朔呀，或者是一些节期啊等等这些人的这些规条，来去捆绑这些信徒的良心。所以他们把这个人的一些这些虚假的这些这些律法性的这些要求，实际上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借着他的宝血，已经是被废除了啊。但是呢，这些假教师还是把这个律法的枷锁套在这个格罗西信徒的身上啊。从这点来说，甚至要求那些信徒，虽然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他们还要求他们去行割礼。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有分享？好，没有，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无与伦比性啊，从这里能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啊，他的超越性。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啊，在这里面保罗呢，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啊，正的方面呢，就是他通过这个一再的强调主这个信徒与耶稣基督生命上的连接啊，来去阐明耶稣救赎的无与伦比性。反面呢，就是他来去驳斥啊，来批判这些假教师的这个教导。那么先从正面来看哈，保罗一再这个在格罗西书里一再强调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连接啊。首先呢，因为基督他有掌管一切的神圣的权柄，所以我们信徒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连接，也分享了这样的神圣的权柄。就像这个格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里讲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哈。但是下面这句话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到了丰盛。啊，所以我们因着与耶稣基督，我们与他的连接，我们也得到了这样的丰盛的产业。同时呢，信徒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所带来的这些属灵的活力，就是神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的大能大力，特别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同样的也彰显在我们身上啊。格罗西书第二章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不仅与耶稣基督同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同时呢，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就像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啊，保罗为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做的祷告里面强调的一点哈，就是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样的能力，保罗在这里讲，就是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浩大的能力，也借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一点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属灵，我们这个神的儿女的属灵生活有一个特别大的实际的意义啊。我们经常觉得好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哈，我们有很强的挫折感、失败感啊，觉得我们时常的因着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啊，世界的诱惑，时常陷入到罪当中。但是保罗借着以弗所书，借着哥罗西书的教导，告诉我们啊，我们只要与耶稣基督常在他的里面，只要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身上同样有从神而来的这样的大能大力，我们靠这样的大能大力能够战胜这个我们肉体的软弱，能够战胜世界的诱惑，能够战胜魔鬼撒旦的攻击。第三啊，信徒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啊，同时呢，我们也免除了要靠着律法、遵循律法才能得救 这样的境地啊。格罗西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神赦免了你们我们一切的过犯，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对我们那些啊不利的啊那些字句，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在这里面呢，保罗实际上也是借着这一点来提醒我们啊，我们不需要这些加加书里面所讲的这犹太律法啊，要去努力的去遵循律法来去啊达到这个啊神对我们啊所要求的啊。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就像我们学习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啊，对这个教材里面他一直在强调，我们不需要通过假装这样的方式，或者是我们不需要通过表现这样的方式来得神的喜悦啊。我们通过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啊，我们神已经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来通过这样的这些外在的这些行为来去讨神的喜悦。同样保罗在这里也非常明确的对这些假教师对他们的教导进行批判。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仔细的分享了啊。保罗在里面讲到，就是我们不要这个陷入到这个假教师的这些教导里面去抛弃了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这样给我们带来的属灵的生命的能力反而去拘泥于，就像这个二章十八十九节讲到，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不持定元首，不持定主耶稣基督这位元首而且呢，我们也不需要来去自表谦卑苦待己身这样呢，这样的这个克制肉体，在克制肉体的情形上也是毫无功效不需要来去像那些加德士所倡导的需要来去克制自己的欲望来去刻苦己身这样不仅这个对付罪毫无用处，反而压制我们本来因着主耶稣基督与他的连接所带来的罪。那第三一点，基督徒生活的崇高性保罗在里面明确的指出呢，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远比假教师所倡导的这些伦理的道德要求更加富有伦理的操守。我们看到这个格罗西的假教师们，他们似乎也非常关心这个伦理的生活他们所倡导的苦修生活的目的也是为了要避免在肉体情欲上的放纵，但就像保罗所指出的，这苦修主义是根本是行不通的。保罗为我们所指出的这个道路或者是方法呢，是要我们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他知道对这些堕落的人来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是达不到神的要求，达不到神的律法的要求我们唯有与耶稣基督的连接，借着与他的联合，我们能够成为新的人，新造的人，有了新的性情，这样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活出道德操守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从他那里来去支取这样的属天的力量格罗西书三章九到十一节，以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像这个保罗在加勒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里面所讲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靠着跟主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可以能够穿上新人能够有了新的性情。保罗在这里也一再强调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特别的回想这个联想到这个 曼牧师啊，这两天在我们中间来讲这个天国的八福啊，所以我在这里面也和大家一起来反省啊，也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挑战啊。实际上，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有多少时间是用来思想天上的事情？我给大家想一想，实际上是思想天上的事情的时间是不多的，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常常的思念在天上的事情，常常的思念这个天国的宪章里面所为我们所展现的这样的价值观，来去思想神为我们所颁布的天国里的生活的准则，我们才会越来越清楚的来明白神在我们的心里。
虽然天国八福呢，有人说它是天国的宪章吧，那宪章呢比较多的是一个条规，但我们知道的这个八福最主要的是主耶稣再次的把律法呢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解释。那么从天国八福之后呢才讲到这些细节，所以呢真正的改变呢是这个准则呢就好像刻在内心里头的，而不是因为这个准则，这更多的是要强调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工作。主基督升天之后，他与我们同在，就是借着圣灵。所以这个天国八福他所出来的是一个体现，不是比较不是那个准则我们去 follow， 而是一个被改造的一个新的人，他里头产生这样的改变。那更强调是这样，因为我们如果说从律法去走到福音的话呢，我们会落入这个状态，而是应该从福音神 provide 的一个，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这是一个福音。福音以后呢，神颁布律法，因为罪的关系，神颁布了律法，使我们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他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呢，基督来的时候把这个律法成全了，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改变，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活出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去掉那些旧有的状态，活出了新人的状态。这是天国八福的一个真正本质的体现，比较不是这是一个这样这是这样这样的人这样那样的人，不是，他是生发出来的，是生出来的。我是觉得要强调这个，这样的话就把福音跟律法给分出来说，他们个别的功效是什么。如果把它讲成宪章的话，就是更多的是在律法上的思考。
对，谢谢袁姨这个刚刚分享啊，这个其实更多的这在里面更多的不是一个规条，而是说向我们显明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啊，他希望啊神的儿女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但也同时也通过八福呢，实际上他向我们显明了在天国里面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讨神喜悦啊，什么是蒙神祝福的。不是说我们努力的去虚心，努力的去哀痛，努力的去这个做一个温柔的人，或者是饥渴慕义的人，而是说我们就像回到刚才分享的啊，我们的心怀意念被神改变以后，我们作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人，我们穿上新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心啊，我们被由是一个由内到外的改变，而不是一个由外到内的。
所以你这里黑字体就是代表我们刚刚的讨论，一个是不可不可不可，一个是思念就改变。
是的，就假教师他就非常强调啊，在行为上强调你不可吃不可拿不可摸啊，这都是回到其实源于刚才这个犹太律法的这个这些规条里面啊，他们什么东西不可吃不可拿，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的这些规条啊。听起来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属灵啊，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似是而非的道理，但是他们这么做反而使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丧失了在基督里面所有的真正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耶路撒冷会议啊，这个当时这个保罗和这个和希拉，记不清好像是保罗和希拉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像这个雅各还有这个彼得他们来去跟和他们来探讨这个关于这个 犹太信徒对外邦人的一些要求啊。对这个耶路撒冷会议里面最后所达成的啊，这些结果就是这些外邦这些律法上这些要求，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恩典时代的我们神的儿女是没有约束力啊，没有约束力。好，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是问题？
律法就是对原来的本性的一个限制，本来会做，所以他就不可这么做，不可这么做。那一旦你新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就变得不会做，不会做，不会做。对，这就是自然而然的流露，不需要外在的律法的限制在你身上。所以这个讲教思想的跟这个保罗的信息的差别在这个地方，他们要以行动来苦待己身，就是我为了要这么做，我就要苦待我自己。那真正的幸福的话，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你自样从心里就行出来，因为你是有个新生命，那个没有新生命的就要做不不不，有新生命的就不会不会。
是的，是的哈。但是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即使我们有新生命，我们会不会完全的不会做？你不会的哈。我们也时常也有软弱的时候，对。但是这个神真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啊。神保守他的儿女到底，所以哪怕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过，偶尔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所胜过，没有关系。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成人得荣的道路上，我们有不断的长进啊。所以这些律法给人带来的是恐惧之心啊，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但是真正的福音是给我们带来的是自由，是真正的平安。好，看来今天我这个时间掌握的不是很好啊。我们今天实际上只讲了这个四分之三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这个来这个讨论这堂课我们要学习的一些问题。那没关系，我们下节课我们接着这堂课的这个学习来继续来分享。那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关于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哈，主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或者特别的得着，或者是想跟大家来分享。或者说觉得我们在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的这些教导，对我们今天的我们在主恩基督教会里面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相关性和指导意义？而这个问题很大哈，那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在下一堂课哈。实际上呢，我下堂课会跟大家分享，其实有非常保罗教导在今天哈，有非常对我们来说有非常大的相关性指导意义。我们前段时间这个礼拜五的这个联合查经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啊这样的福音啊，包括袁毅长老还有这个其他长老，他们有一些非常好的分享啊。我们为什么在今天啊，我们要特别的要高举主耶稣基督，是因为大家自己想一想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在北美的教会，在大陆的教会啊，我们实际上面临很多的挑战，特别是这个一些似是而非的假教师的一些教导或者一些异端的一些挑战，甚至这些挑战呢影响到了一些神的一些非常受神重用的一些神的仆人。下堂课我会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像葛培里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哈，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但是在他的教导里面实际上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这些假教师的他们所讲的这些谬误道理的一些影响，所以他说的一些话是非常非常的就和神的这个真道的教导是完全的违背的。 在这里面我今天先不提，我下堂课会再给大家来分享哈。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醒，这么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他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啊。那我们更应该来回到主耶稣基督，来高举主耶稣基督和他以他为中心的福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抵挡异端的对教会的侵蚀，来抵挡在今天的这个歪曲背离的时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似是而非的相对主义的教导、自由主义的教导等等。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啊。那请袁宇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按着你的大怜悯、你的大恩惠，你差派了基督耶稣，也就是你心意中的心意，成为那创造万物、救赎万物，包括按着我们。按着你形象所被造的人，从那罪恶的深渊里头被救拔了出来。我感谢父神，你差派的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使我们不再活在那咒诅底下，还是活在你的恩典底下。然后主，你也借着律法使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成为一个在律法当中得到自由的人，这都是因为主基督耶稣的功劳，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为我们经过了极大的挑战、极大的试探，以至于克服的试探，为基督耶稣为父神成就了那创造、起初创造的荣耀，也因着他全然的神这样的大能大力，使我们真是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的都得到了救拔。今天我们成为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也是在父神里头的人，我们就凭着这样的恩典，知道我们是一个已经新造的人，就要有新造的意念，要思念上天上的事，好叫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由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来荣耀父神你自己，帮助我们存着这永生的盼望，能够在我们的呼召上面得到确据，好叫我们奔跑得力，不再犹豫，能够看着标杆往前直走。主，谢谢你不但赐我们主日许多的灵粮，也要赐福我们在肉身上所需要的粮食，叫我们吃喝乃在神的恩典里头存着感谢的心领受。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的脚步，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